我们今天要讲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在当代的七间教会的书信当中的第五封。这个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读的这个是撒迪教会写给撒迪教会的书信。那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经文之后，我们来将其中的教训来分享，让我们得着造就。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新约圣经357页，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第一节预备开始。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裳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这段的经文并不算长，但是我们读完了之后应该会感受到一种生气无奈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哈。为什么这么说哈？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前面所读的几封书信，以弗所、这个士美拿，然后别加摩，一直到这个推雅推拉，当主耶稣哈在自我介绍完了之后，他接下来对着这个众教会的使者，他会说：“我知道你怎样的时候，哈，都是从好的说起的，都是至少是用先讲他们好的，再来这个评论或者责备他们做的不好之处。可是到了撒迪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说我知道，接着就是骂人了，没有任何的称赞，没有任何称赞，一直到结束。”你听不到主耶稣在这当中对他们的那种从他们得到安慰或者是觉得说很欣慰的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在。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阅读的过程中哈，感受到主耶稣的这一种不悦应该是很明显的。那我们就要来想一想，像撒迪这样的一间教会，对我们来讲到底应当要得着什么学习，这么的让主耶稣不高兴。我们就要想一想怎么样才不会让主耶稣不高兴。我们按照我们这几次的这个方式，我们先把这个书信的头尾它的这个书信的格套去做一个这个对照。因为前面主耶稣的自我介绍跟后面对于这个得胜者的期许这个都是会有相关联性的。那当然也会跟着中间的那个事件，主耶稣所指证的事件是有关联性的。那我们如果先把这个头尾读了一下，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在这封书信当中他的自我形容跟后面的应许，其实并没有用前面的那个自我介绍当中的一些比较形容自己的状态的那一些用词。在这里在第一节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的前半句我想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多讲受信者是这个撒迪教会的使者，而写信的是这个人子借着约翰的笔来写，所以真正的作者是人子耶稣。可是在这里耶稣怎么介绍自己， 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的第二中间这一段，主耶稣介绍自己说，那个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他介绍自己所拥有的。为什么要去讲拥有七灵跟七心这两件事？这个有关于七心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在前面第一章的第十六节，还有这个第二十节，我们大概就知道，所谓的七心就是指着那个主耶稣所差派在各教会里面来为主工作，来这个帮助别人的使者，也就是神的仆人。其实启示录的受信者就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从撒迪教会的使者身上，我们要学习到，主耶稣对于撒迪教会的使者，其实是用责备的方式在说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就要想一想，我们是在神的手中的神的使者吗？如果是的话，难道你不用在乎人子耶稣的一种的看法吗？我们能够我行我素做过我自己的生活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意识到的。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比较喜欢强调我就做自己吧。其实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一些侍奉者会比较倾向说，没关系啊，如果那个什么要叫我做，我就做我想做的，我就做我觉得对的事情。其实这是有危险的，因为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不能高举自己啦，我们应当要去想的是主权的问题。我们今天有资格在神的面前侍奉，是因为神的怜悯跟拣选。所以我们是神手中的七心。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在神的手中的？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右边，这个是在我们第一章的第十六节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的右手拿着七心。主耶稣是看重我们的，要运用我们的。可是如果我们却不为耶稣所用，我们只做自己，那这样会有什么结果？撒迪教会的使者在这一点上就是很值得我们成为鉴戒的。那在这个七灵这个部分，神为什么要介绍自己是七灵？那有关于七灵的部分，这个我们之前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有简单的讲过，在一章的第四节的地方，神的自我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就有讲到那个神的宝座前的七灵。可是讲到宝座前的七灵，我们可能会误会说是不是有七个灵，其实不是。我们来看一看在启示录当中的七灵，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的第四节这里，第四章的第五节，这里讲到有闪电雷声，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在这里用到七盏火灯，在讲到这个神的七灵。那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在这里讲到这个，其实羔羊所站立的地方，就是被杀过的那一位，他是有七角七眼，也就是神的七灵的。所以其实从这里就渐渐的越来越清楚，所谓的神的七灵就是羔羊本身，就是羔羊本身。那也是七角也是七眼，所谓的角就是指力量，眼就是指着遍察。所以在这里讲的是全能全知的神啊，耶稣基督是全能全知的神。那七灵就是遍在，我们来看一段的我们来看一段的旧约的经文来作为补充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地方，其实你看到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第一节，你就知道啊，这是在指着耶稣讲的，因为这个我们在新约当中引用了很多相关经文 第十一章的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出枝子必结果实。这个地方就在讲到拿撒勒人耶稣的预言，那这个细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讲，我们在之前讲耶稣生平的时候就已经讲过，这个从耶西之本发出的那一个枝条。那接下来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其实在这里的必住在他身上，就是同住。耶和华的灵是住在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一共有对于神的灵一共有七个形容？第一个是同住，住在耶稣身上，同住。再来呢，这个智慧和聪明，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所以这里一共有七个项目在形容神的灵。其实你从这里就知道他在讲的是全在的神，不管在什么样子的向度上，神都是存在，都是充满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经文的这个相关联性上，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到这里为什么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这里要用主耶稣要说我是有七灵的。那这个其实七灵的相关的这个认识，在旧约的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到第四章里面，它还有更多的说明，在那也是在预告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三章，他在第一节这个地方表达自己，这个耶稣是神的灵，这个在地上全能全知全在这样的一种展现，并且呢，他是抓着拥有着神的使者的，所以在这里表达神完全的能力啊。那表达这个能力之后呢，我们来看第五节，启示录三章的第五节，在这一则书信的结束的时候，他这样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那第六节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个第六节的部分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很好两三次，我们就不再多解释。好，这个在展现对撒迪教会的使者所讲的话，也是对于今日的教会的使者讲的话。所以这里讲到像众教会。那但是在第五节这里讲到说，凡得胜的要穿白衣。那讲到穿白衣这件事情，这个是在这个撒迪教会的这个教导当中，去强调去提醒很重要的一个表现。这里讲到说得胜的是要穿白衣，而且呢主耶稣就不把他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抹掉，要承认他的名。那在第五节这里两次的提到名这件事。七星是谁？七星没有名字，七星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今天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要去思想的。这个别人是不是神的好使者，我们现在根本不用去管当年撒迪教会那个使者是谁，怎么被主耶稣骂成这样，那个已经对我们来讲不重要了。在当年一定有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在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不要去认真的去找资料，找找看说当年那个撒迪使者是谁？不必要。你现在要想的是，像这样子的使者，如果他能够得胜而穿白衣，这样才不会被涂抹掉。所以我们要去想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主耶稣的生命册上面有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有关于生命册的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三章，启示录的第十三章， 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这里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我们再跳到十七章，第十七章的第八节，十七章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这两节他在讲到的就是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他没有被记下来的人，他就是会去跟从兽，去敬拜兽的人。那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回来看到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五节这个地方，主耶稣说得胜的就是穿白衣的，我就不会把他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所以生命册上如果本来就完全没有名字的，我们如果读一读这个圣经的前文，大概可以知道能够在生命册上有名字就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脱离了这个罪恶的辖制，而有了永生的盼望。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所得着的一个名分，但是这个名字是可以被涂抹掉的。如果当你没有穿白衣，当你不能成为得胜者的时候，你的名字就会从生命册上涂抹掉，跟那一些本来没有放在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一样，都是要下到硫磺火湖里的。这个其实跟圣经在使徒的书信当中所讲到的其实是类同的。彼得在这个讲到审判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今天不是你受洗归入基督你就一定能够进得了神预备的永生还要审判的如果在审判的时候发现哇，你的名字已经被抹掉了，就像这个地方所写的被涂抹掉了，那最后就跟没有信的人一样，都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去想一想如果今天没有信的人他最后不能进到这个神的国度里我想我们这个都可以很合理的知道，都觉得这个理所当然谁叫他不信。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已经信耶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人，结果到审判的时候什么我的名字没在上面，你会不会觉得很冤枉？一定很冤枉的，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圣经上就有这样的案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二十三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二十三节这里说这个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主耶稣就会明明的宣告。这个明明的宣告就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里面那个承认这个用字，主耶稣就会承认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作恶，你们离开吧。这些人原本是奉耶稣的名，为什么他们最后名字没有得到耶稣的承认呢？你再往前看一点就知道，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马太福音七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就是这一群人他们之所以没有被主耶稣认识的原因。因为他们是怎么样？有名无实，表里不一，对不对？ 不能结出好果子，这样子的人啊，所以他们就不被承认，不被主耶稣所认识。所以在撒迪的教训里面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可能在别人眼中我们是神的仆人，是神手中的七星，可是到最后哇，审判的时候你却不在神的生命册当中，羔羊的生命册上面没有你的名字怎么办？原来被涂抹掉了，那这样不是很尴尬吗？我们愿意这样吗？如果我们不愿意，那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很谨慎很小心去思考，哎呦， 我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落入这样子的悲剧中。坦白讲，这真的是悲剧啦，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就是反正我就不爱耶稣，反正我就不喜欢耶稣，那下地狱也没办法嘛，对不对？但是我说我很爱耶稣，我为耶稣奉献牺牲，结果耶稣说我又不认识你，哇，这可冤枉了，对不对？所以撒迪很值得我们去做一个鉴戒，会不会我们的认知跟主耶稣的认知是有落差的？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告诉你落差会在哪里。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的下半句第一节的下半句，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很不客气讲：“我知道你所有的行为啦，因为名字你们是有没有错，所以你们是活着。”但是你们是死者，你知道吗？你们是已经死的人。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用三个形容在讲他的行为。身为撒迪教会的使者，他被主耶稣说我知道你所有的行为啊，你们这些人对啦，名字上是有啦，所以理论上你们是活着的，可是你们是死人，你知道吗？怎么会成为死人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嘛，因为在行为上不能活出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有的状态。主耶稣在讲的是行为，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再三的去提醒。在我们上一次读到推亚推拉的书信里面那主耶稣责备他们容让那个耶洗别的教导，但是耶洗别之所以只是被限制而没有被杀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是他的教导啊，但是行为上呢并没有说他的行为真的如此啊，而被杀死的那一些人是做出这样行为的，所以是按着行为。所以我们上次读到23节二章23节的下半句，为什么主耶稣要杀死耶洗别的儿女？是要让众教会知道主耶稣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照着行为报应个人的。所以审判的依据是行为所以我们很懂道理，但是行为却没有按照所懂的道理而行的，这个就是撒迪教会值得我们鉴戒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他提行为这一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封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封书信都会谈到行为这件事情，因为行为就是审判的标准，不是我很懂就好了，很懂就要看你做的怎么样，如果你没有把你懂的做出来，那就死定了。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开口责备的就是 我知道你的行为啊，你的每一项行为，你继续看下去，第二节的下半句，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啦，没有一样。前面我们讲到推亚推拉的时候，主耶稣一开始就称赞他们，虽然后面主耶稣骂得很凶，但主耶稣一开始还称赞他们哦，你们的行为很棒哦，而且越来越棒哦，对不对？耶稣还讲你们的信爱心、信心、服事跟忍耐都很好。这个是推亚推拉教会，那个在第一封书信写给以弗所的时候，主耶稣也是讲说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主耶稣都知道，所以主耶稣称赞他们 只是他们在爱心上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样子，所以被主耶稣责备了一顿，对不对？但是在其他行为主耶稣都是赞赏的。所以其实行为这件事情啊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用行为来看我们自己。如果今天你做出来的行为你就知道是违背神的教训的，那你不要自以为说，可是我有做什么圣功啊，可是你看我有圣灵啊，可是我懂很多啊，这个都没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刚刚不是读得很清楚吗？那些人在做什么？那些人为主耶稣传福音，那些人还奉耶稣的名怎么样赶鬼医病，你有没有做得比他们更多？他们可以传福音耶，所以他不懂道理嘛，他懂啊，他还可以医病赶鬼，可见有神的能力跟他同在啊。可是有神的能力同在，就代表将来他能够在生命册上有份吗？哦，那可不一定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醒悟哦，不要想说我做了很多圣功，我有很多的服事，我有很多的奉献，哇，那将来哦，主耶稣一定悦纳我啊，所以没关系啦，这件事情哦，我虽然有什么坏习惯哦，我虽然呢、曾经做了什么哦，但是没关系啦，我到时候将功补过啦。没有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解决问题的。撒迪教会在这地方被主耶稣责备啊，你的行为有名字没有错，可是呢，跟死人一样。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这个是主耶稣再次讲的一个比喻，很适合跟这个撒迪教会的状态把它合并在一起想。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六节，于是用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如果你是这一棵无花果树，你的结局是什么？砍了，除非你能够结出果子来，否则就是砍了。当然了，我们如果看前后文，似乎这一段是在指着当时的犹太人，在主耶稣传福音三年的过程中还不肯改变，继续有名无实，所以主耶稣用这一段话在暗示。但是这一段话如果对我们来讲呢，难道主耶稣讲这段话不是对他的门徒说的吗？其实如果你再往前看一点，第十三章的一到五节，主耶稣讲的对象其实是指着门徒讲的，对不对？而不是只是对犹太人讲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你去想一想，一颗无花果栽在葡萄园里，这个是特别的待遇哦。因为如果你种过无花果跟葡萄，你就知道葡萄很重视那个什么，它的这个土的肥力跟这个除草这些事情。但是无花果闽南语说就臭真呢，只要它活了之后基本上你不要理它，它照样都会正常结果子的。你不浇水它也不会死，因为它自己本身很能够找水。但葡萄不是这样所以在葡萄园里它会有特别好的生活环境，结果给它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了，它却不结果子，怎么会这样？所以在这里主人生气啊，把它砍了吧，不要白占我的地图啦。可是管园的，这里这个管园的当然是主耶稣啦，当然是指着今日我们这一些神教会的使者，神的众仆。当我们看见了有名无实的人在神的园中的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心肠？在这个地方管园的人，他不是说主啊，我早就想把他砍了，但是没有你命令我，不好意思砍，不是呢，他是跟那个摩西一样啊， 当神跟摩西说，我把他们全杀了，留你跟你的后代就好了。哇，摩西立刻说，主啊，不可以，不可以啊，主啊，那个你要让人家笑你哦。其实摩西是为着百姓想的，他没有说，哎呀，主啊，那我委屈一点啊，我就接受你的好意吧。他可没这样子啊，他为着那些悖逆的百姓代求，但是有没有用？到最后统统死在旷野，但是摩西却蒙神的赞赏。这个就是管员的人。我们今天身为一个神的仆人，当我们看见别人不符合期待的时候，不符合神的期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这个管员的心肠。他跟主人说，再给我一点机会，我今年再帮他努力加把劲，看看他会不会结果子。不过如果真的不行，我还是要把他砍了。你不能比主耶稣，你不能比神还要慈爱啦，你知道吗？神有神的公义，我们可以为人代求，但是你没有办法逆转结果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善，那你不能在那边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啊，不然这样啦，你不要跟他计较啦，就任凭他啦，没关系啦。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子的。在这个地方，这个管员的就很像在启示录第三章这个人子耶稣他的作为。我们刚读了第三章的一到六节的时候，你读完的时候，你觉得主耶稣没有一句好话，可是你想一想，没有一句好话，那就把他砍了就好了啊，不是吗？反正主耶稣有主权啊，拥有七星啊，就换个人嘛，这个家伙这么烂，换掉。记不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在第一封信以弗所的时候，主耶稣还讲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爱心找回来的话，我就把你的灯台挪掉哦。主耶稣是可以夺走他的职分的，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跟撒迪教会讲？没有。其实主耶稣对于那个软弱的主耶稣真的有更多的慈爱。在这里我们要去体会，虽然主耶稣讲出来的话好像有点难听，但是主耶稣怎么不砍了他？今天我们在神的园中，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很好吗？不一定啊。我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都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很好啊。可是为什么主耶稣还留我们？是因为主耶稣认同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吗？不是，是主耶稣在宽容我们。主耶稣希望怎么样？希望我们可以得胜，希望我们可以穿上白衣啊。我们继续看在那个第二节的启示录三章二节的前上半句，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在这里主耶稣说你要变成是警戒的状态啦，也就是你原本怎么样松散，你原本那个睡着了。这个警戒这个用词其实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到26章之间一直用。马太福音24章在讲到末日的时候要警醒，才不会落入迷惑。25章的时候，主耶稣用三个比喻讲要警醒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着神的喜悦。在26章的时候呢，耶稣在客席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能够警醒片时来陪我吗？这个都是用同一个字跟这里是用同一个字。他在讲的那个警戒警醒的状态，就是从原本好像瘫软不在意这样子醒过来，哎呦，注意看，我赶快看一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注意一下周围有什么问题。你要活过来啊，不要不在意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用一个变成，你要从原本那种不在意自己的行为的状态变成在意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警醒？我们要这样的变化，要变成警醒，而且呢要兼顾那个即将要死掉的那个少数者。这个地方讲到即将要死掉的少数者，其实这个用词在后面那个第四节的时候还会再提一次。撒迪教会主耶稣说你有名字啦，应该理论上是活着没有错啊，因为你在生命册上嘛。可是 看一看哦，你没有什么行为是可以被认同的呢，所有的行为都没有完全，都不好，所以你根本就是个死人啊，你是活着的死人啊。哦，活着的死人，你觉得这是赞美吗？不会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节，三节到五节是主耶稣接下来提醒要怎么改变啊，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不可以继续这样，你要改变， 你不能够继续这样，没有任何被主耶稣可以称赞的行为啊，对不对？ 你人家以弗所，人家这个推啊推啦，都有那么多的好行为，你怎么都没有？主耶稣会看啊，主耶稣会到无花果那里找果子啊，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里面，当主耶稣进要去圣殿的时候，看那一棵无花果，结果没有东西，对不对？找不到果子，就诅咒他，他就死了。如果主耶稣不宽容，结果就是这样子。在这里，主耶稣是宽容的，所以呢，第三节他说：“你呀、你要想一想啦，你记得吗？你当初是领受什么？你听见了什么？那你就要持守而且悔改啊！今天呢，我们要注意，你要怎么去判断自己对还是不对？不要跟别人比呀、你在撒迪教会一比下去，大家就是比烂，你知道吗？反正大家都没有行为啊，对不对？你也没有，我也没有，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好比？不是，要比什么？要比你当初领受的。你领受了什么？我们从圣经里面领受了使徒的教训，领受了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回想我们自己，所以要常读圣经啊。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你就不知道你领受了什么，你会忘记。人的记忆力真的不好，所以要常常读啊。读了之后呢，要想一想，哎，那使徒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听到讲台上的教导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听久了，听到耳朵长茧了呢，对不对？啊，少来了啦！啊，传道你每次都这样讲，哎，又不是只有我这样，你看他也没有，他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啊。差不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撒迪教会啊，大家都没行为啊，对不对？听到耳朵长茧了啊，所以你要去回想，想一想。你听见了什么？你会觉得扎心吗？被责备的时候有没有扎心？对不对？当你领受的想起来了，你听见的明白了，接下来呢，那你就要抓住啊，你就要去做出来啊，你就要去执行出来啊。那在这个执行的时候，同时你也要悔改。哎呀，我之前怎么没有做？一边做一边悔改，一边去执行，一边要悔改。不只是我之后有做，我要为我之前没有做来悔改。我要很清楚的判别，我以前没有做是不对的。那接下来第三节的下半句，主耶稣说：“如果啊你没有醒过来，这个就是对着刚刚第二节的上半句。第二节上半句说，你要变成警戒的状态，你要警醒过来。”第三节的下半句说，假设你不警醒过来，那我就来了哦。就像我们刚读到路加福音十三章那个管员的说，明年好不好？明年啊，所以明年会到的。哎，当然在那个比喻里面有讲一个时间，对不对？他说明年，可是这里啊，主耶稣是这样讲，主耶稣说，假如你不警醒的话，我来哦，就像贼一样，像贼一样来到这个用词，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在彼得、在保罗的教训里面都用到。马太福音24章43节，这是主耶稣说的，说那个末日会像贼一样的来到，就是没有人能预料的。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到4节，保罗也是这样讲，末日会在你没有预料的时候就来到了。彼得后书3章10节，彼得也是讲啊，注意哦，你要警醒过来哦，啊，因为那个末日啊， 会像贼一样就突然来到了哦。所以你不要在那边猜，在那边想，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是什么时候来到的。你要像防贼一样的警醒，不是先猜哦，我来推理一下。嘿，你看哦，隔壁邻居哦，他们都是都是半夜三点的时候被偷。好了，那我先定个闹钟，我睡到半夜三点的时候再起来，是这样吗？贼有那么笨哦？对不对？他一定会改时间的啊。我们不要，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哦，比喻哦，你要小心，我们不能把耶稣当作贼一样来防啊。其实我们是欢迎耶稣来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当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主耶稣来对你是有益还是有害，就变成有害了哦。这叫负负得正啊。主耶稣不是贼，但是如果你没准备好的话，你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都嗨啊戏啊就完了。哎呀，怎么会这样？早知道，你不知道吗？主耶稣不是已经讲了，你要警醒过来，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不知道是主耶稣没有告诉你主耶稣的错吗？主耶稣已经宽容了，主耶稣已经给你很多机会了呢，你怎么还说你不知道？所以哦，我们绝对不会知道主耶稣在哪个时辰会来的，没有人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的啦。我们会说哦，啊，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知道读启示录读一读啊。不客气讲哦，我觉得我们现在离启示录所讲的末世真的还有一段时间。就像哦，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20年前，老师就说了，说哎呀，我们这一代哦，看来大概是遇不到主耶稣来了啦。啊哦，可能啊，你们会有机会吧。我现在去上神学院的课的时候，我也这样跟那个什么神学院讲，哎，搞不好我遇不到了呢。哎，因为我都跟主耶稣祷告哦，不要让我遇到，因为我怕我会受不了，求主耶稣怜悯哦。哎，但是哦，搞不好你们遇得到哦，你们要小心一点哦。这当然有点开玩笑啦。我们看启示录，我们真的看一看，好像现在离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到了的时间还有一段距离吧。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会死，你知道吗？你死的时候，世界末日就到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是我一直常强调的事情。世界的末日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但是我的末日随时都可能到。你怎么防范？每天那个每年做健康检查就能够防范吗？那可不一定，对不对？像最近的台风，突然就死了。在台风的那个同一个时段，在美国的德州有一个夏令营，80几个学生被大水冲，有十几个人就不见了，没有回来了，小孩而已呢，就没了。他们是去参加基督教的夏令营呢，就没了，谁晓得？对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警醒的心，我们绝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你要怎么样？从现在开始谨慎起。你要怎么样？从现在开始谨慎起。当你听到隔壁邻居遭了贼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哎，我就要开始立刻检视一下，哎，我家有哪几个窗户啊，那个可能会被弄开，有哪几个门不够坚固啊，有什么地方我可能要小心谨慎，什么时间点，你就要开始去回想这些事情啊，去改变你的习惯啊，去把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啊，免得留了机会给贼啊。接下来我们看第3章的第4节，在这里哦，主耶稣虽然前面几乎都是责备，但这个地方哦，语气应该是比较缓和的。第四节，然而，这个然而这个字哦，在前面不管是以弗所教会这个别加摩教会或者推亚推拉教会用到然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翻转。前面主耶稣骂得很凶，但是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说，然而你们撒迪吼，还有几个名字是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我们要知道，在这7封对当代教会的信里面吼，撒迪教会这封书信啊是很特别的。他在用字上，他用你们那里的人，你的名字 这样子的一个用词用了四次，在别的地方没有。在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甚至看整个新约圣经，讲到名字的时候，几乎大部分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在讲的。但是在撒迪这里，对于这么软弱的撒迪教会，主耶稣说，你要知道你是有名字的，你在生命册上是有名字的，好好重视一下这个名分好吗？你撒迪教会还有几个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所以撒迪在第二节那里讲到有少数的还没有死掉的，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些人是没有沾染到他们的外袍的，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外袍弄脏的。那接下来这里又下半句，第四节的下半句说，他们要跟我同行，就是他们要行走是伴同着耶稣的，跟耶稣一起走的。然后呢，在白的里面，那个我们中文把它翻穿要穿白衣，其实没有那个衣那个字，因为它这个是借由第五节那个白衣来讲的，但其实在原文上就是说你要穿在那个白的光亮的里面，也就是说你要行在光明中。这个是在使徒教训里面不管哪一个使徒都有教导的，对不对？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行在光明中，这个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有啊，保罗的也很多，行在光明中。什么是光明？什么是光明？就是主耶稣才是光明啊。在这个地方讲到得这个他们配得过在这个光明中来行。所谓的配得过配得过这个用词就是在其他地方翻译做相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施洗约翰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在呼喊说你们要悔改与恩相称，你们要有与悔改相称的行为才行啊。那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二十节，保罗也是这样子呼吁的。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主耶稣更是这样子来要求我们必须要有相称的行为。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好几个地方都写到我们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好，例如说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它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再继续的接着第五节这里那个穿白衣这件事情，其实穿白衣如果我们看一看整个启示录里面，其实白衣有三件那应该说有两件，其实有一件的白衣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个溅了血的白衣啊，那个是主耶稣的救恩啊。但是还有一件呢，还有一件就是我们行为上的白衣，这个才是我们更要去穿上的。所以在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之后谈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就劝他们你们要买白衣啦，那个就是在讲同一件事。在第四章的第四节的时候，二十四长老身上就是穿着这件白衣啊。我们要想一想，那个白是跟主耶稣的白一样，那个衣是披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要披戴基督啦。所以这个穿白衣是我们的言行举止要像耶稣一样。所以在撒迪教会，主耶稣一直跟他们强调你们还有名字，不要放弃，你们不是像外面的人没有机会的，你们要怎么样，赶快改变，赶快醒过来我看你们都快死光了呢。其实讲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主耶稣那个慈爱是流露出来的，还给机会。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样子的大恩所以当我们读到撒迪教会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真的是穿白衣的吗？我们跟我们的行为配得神的称赞吗？如果不配，不要找理由，不要找借口，不要说别人都怎样，不要说我不知道， 我们怎么可以不知道？我们怎么可以那个因为别人烂我们就烂？在撒迪还有几个没有染脏衣服的，主耶稣说他要跟我同行，他们配。其实在后来启示录里面跟主耶稣同行，就是怎么样，就是在第十九章里面那一些穿白衣的人在白马坐在白马上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做末日的征战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能够学习，要回想，要觉悟，要悔改，不要再继续维持现在不好的状态。我们晚上用撒迪教会这个名字是活，但是行为几乎快死，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来跟大家做勉励分享。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从这里面警醒过来，不再把自己的这种软弱借由别人借由周围的环境做一个借口。当我们愿意警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神的使者，我们就开始可以帮助别人醒过来。当越来越多人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有力量，一起得着神的悦纳，一起让主耶稣的名在末日被高举。愿神带领帮助，那么晚上。